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Hello， 我亲爱的好朋友，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们问安，您好吗？神的恩典每天都是够我们用的，但愿我们每天清晨起来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喜乐和赞美，也愿我们全家人以读神的话语和扎根在神的真理当中，开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默想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我们要来思考啊，神究竟是怎么样一次再次再次的来宽恕原谅我们，恩待我们。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施恩座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感谢你恒久忍耐的慈爱，也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好叫你的恩典可以释放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得以自由，满满喜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小鱼家呀，最近新添了一只宠物，是一只有着天空色彩的小鹦鹉，明艳蔚蓝的羽毛让小鱼全家十分喜爱，并且啊，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 Sky， 天空。 Sky 的性情十分的柔和乖巧，它也喜欢亲近人，没几天啊，小鱼就可以把它放在肩上，带着它在家中四处游走。而 Sky 呢，也不趁机逃命，也不喜欢飞来飞去，感觉就好像一个早已经习惯被家养的小宠物，对外面的世界丝毫没有喜好和探索的欲望。本来离开宠物店时那个紧张心情也渐渐平复了，已经开始适应了被小鱼家人请安问候关怀备至的日子。可是呢，好景不长，小鱼家很快又新添了一只小馋猫，名字叫做饭盆。哎呀，这一下挑战可就来了，这小猫好奇心极强，每天都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鸟笼。 Sky 感觉到那种被时刻监视的威胁，又开始压力山大的感觉，天天都站在自己的食物盒子前面，生怕被抢劫。但饭盆呢，其实对鸟食根本不感兴趣，它感兴趣的是 Sky。 小鱼爸爸为了保护 Sky， 只好把它挪到了小鱼的房间。没想到饭盆的探索能力真的超强，第二天就发现了 Sky 的新居地址，又开始兴致勃勃的监视行动。小鱼再次忍痛割爱，让爸爸把 Sky 搬到了妹妹的房间，然后呢，特别交代不要开门，每天悄悄进行探视活动。谁想到过不了几天，饭盆又如约而至了。邻居赵叔叔呢，就告诉爸爸说，哎呀，你必须送走一个呀，才能停止这样的循环。小鱼全家都舍不得， 这次爸爸决定训斥一下这只馋猫，就让小鱼干脆把它带到了 Sky 面前，正式介绍他们俩认识，而且呢，谈到家中彼此相爱、和平共处的规矩，希望 Sky 和饭盆都乖乖地遵行。小鱼明白这招根本不管用，但也好奇爸爸的严肃认真，他能够感受到爸爸一次再一次为 Sky 搬家，除了对鸟儿的爱，也有对饭盆的爱。奇妙的是，这一次似乎真的管用了。饭盆虽然还是每一天虎视眈眈地监视着 Sky， 但很显然，他并没有想要吃掉对方的愿望。也由于这个家里充满了爱和温暖，饭盆的饭盆也总是满满的，这家伙根本就失去了需要吃掉 Sky 的理由。自此之后，相安无事，一片和睦。你喜欢这样的家庭环境吗？你愿意住在这样一个充满温暖、饱足、和平和祝福的家中吗？并不是因为 Sky 和饭盆都是天然完美、彼此相爱的小动物，而是因为他们的主人非常爱他们，给他们一次再一次的保护、照顾、帮助和引导。主人没有因为他们有问题就以抛弃或放逐的方式对待他们。你知道吗？人对宠物尚且如此，爱我们的造物主该是何等爱他所造的呢？无论我们有多么的远离他、背逆他、不听话、不顺从，他却总是一次再一次的宽恕、原谅、导正我们、引导我们，除非我们丝毫不愿意改变，他呢总是给我们恩典和回头的机会。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记载着法老硬着心肠不肯悔改，最终丧失了生的机会，在人看来好像是神降的灾灭了他们，但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一次再次的错误选择导致他们走向灭亡。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像法老一样一次再次的惹动神的怒气。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原谅我有时候会硬着心屡屡犯罪惹你伤心，求您帮助我拒绝罪恶，珍惜你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天天学习悔改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给法老那么多次机会？我们可以看到神什么样的特质呢？第二，最后一灾和其他灾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吗？珍儿为您祷告，期待你们全家人能够借着喜乐灵城灵修的时间，能够更深的认识神的爱，也能够更深的去爱神。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再会。
荣耀的君王，我心尊你伟大，在灵里同心合意敬拜他，在施恩宝座前，我愿降服他，只要信靠，不再害怕。心里柔和谦卑的救主啊，感谢你把我拣选提拔，破碎生命被你陶造，从此不再一样，我要称颂你名，哈利路亚。山寨避难所，他顾念我，患难时足不跌落，在他苍生忽悠之中。
山突破，全定在爱顾念我，神是我的山寨避难所，他顾念我，患难时足不跌落，在他苍生之处必安然度过，全尽他爱顾念我。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约阿施下令重修圣殿。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约阿施被永代成王，而约阿施才7岁而已，他就带着所有的百姓跟神重新立约，使犹大国成为合神心意的国。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约阿施啊，做犹大的王，那这个耶和耶大祭司啊，其实常常教导他，他就做上帝看为好的事情。可是秋坛仍然没有废去，人们啊仍然在这个秋坛献祭焚香。不过呢，约阿施还是非常的敬畏上帝哦。约阿施就对所有的祭司说，只要是分别为圣奉到耶和华殿里面的银子啊，或是被个人赎点的这些赎价，或者是大家随着自己心意奉献到上帝殿中的银子，祭司啊可以跟自己熟悉的人收取。那收取之后呢，是要来修理圣殿里面毁坏的地方，只要是发现有毁坏的地方全部都要修理哦。可是约阿施在位第23年，祭司都没有修理圣殿毁坏的地方。哇，他已经在位23年了，所以表示约阿施从7岁到30岁这过程当中，祭司有收银子，可是没有修理圣殿毁坏的地方。所以约阿施啊就觉得很奇怪，他就找了这个耶和耶大祭司还有所有的祭司来，他就说，你们为什么不修理圣殿毁坏的地方呢？那这样好了，你们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跟民众收取任何银子，你们要把所收的全部交出来修理圣殿毁坏的地方。那所有的祭司呢听到这个命令之后就说，好哦。可是呢，这些祭司答应了之后，他们就不再从人民收银子，但他们仍然没有修理圣殿毁坏的地方。那耶和耶大祭司呢就搬来了一个箱子，在他的顶部就钻了一个洞，就把它放在祭坛的旁边，就是在这个圣殿入口的右边。那守门的祭司呢把奉到上帝的殿所有的银子都投到箱子里面。那当他们呢看见箱子里面的银子多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请王的大臣，就是书记还有大祭司上来，那他们就会数点里面的银子有多少，然后装在袋子里面。那接着呢，他们就会把这些银子交给在耶和华殿中管理工匠这些监工的人的手里面，那他们就会支付给在上帝殿中的木匠还有建筑工人还有泥匠啊石匠等等的，或者是买木材啊或者是石头等等，用来修理上帝殿中毁坏的地方，还有支付一些修理上帝殿的一些开支等等。那祭司还有薪水吗？也有。那他们呢，就是拿了这个赎罪祭的银子等等的，那他们这些银子就是属于祭司的，在这一个箱子里面的，就是拿来修理圣殿毁坏的地方。那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箱子感觉很熟悉？没错，在很多人的教会里面都有一个奉献箱，那这就是奉献箱的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地方哦。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约阿施长大以后就下令要修建圣殿，并且啊，我们也看见约阿施对于修建圣殿非常的认真跟在意。从他七岁到三十岁，这些十日中间祭司都没有修建圣殿，所以他就非常的苦恼。约阿施的智慧跟这个祭司的智慧，让他们设立了一个箱子，让人民自己来奉献，那用这些奉献的钱呢，来成为修理圣殿的经费。哇，可以看见哦，这民众也是非常愿意奉献的，因为修理圣殿其实它的成本是很高的，因为又要买木材，又要买石头，然后呢，又要支付给工匠这些薪水，其实很多耶。但是他们就会透过这样大家甘心乐意的奉献，让他们的圣殿可以慢慢的慢慢的被修筑回来，被修理好。我们也可以看见哦，在约阿施的带领下，犹大是成为了一个敬畏上帝的国。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呢要爱神，我们也要爱人，更要紧的是我们也要为国家的掌权领导人来祷告。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什么样子的，首先我们也要先看见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更要继续为我们的国家跟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来祷告，求神成为我们国家的主跟帮助，让我们的国家可以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瞻仰你的容颜，聆听你的声音，进入永恒间。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约阿诗面临攻打。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约阿诗被拥戴成了一位王，那长大之后呢，他就下令重修圣殿。哇，那就是犹大国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那个时候啊，犹大国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那什么是敬畏上帝的国家呢？就是他们常常听上帝的话语，而且敬重上帝。那在后来啊，有一个亚兰军，就是亚兰王，叫做哈薛。他那个时候啊，就攻打一个地方叫做加特，他就把它掠取了。他就看着耶路撒冷，想着，哇，这个城这么样的漂亮，这么样的美，这么样的好，那我也想要攻打个地方。那这个亚兰王哈薛啊，就马上进城要攻打犹大。那犹大王约阿诗听到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他想说，糟糕了，亚兰王哈薛要来攻打我们，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他和平共处呢？犹大王约阿诗啊，他这个时候应该选择做什么事情呢？他没有求问上帝的心意，他也没有跟上帝说，上帝啊，帮帮我。他反而把所有在圣殿里面的圣物通通都拿出来，就是他祖先啊，从犹大王约沙法、约兰、亚哈谢所献的所有的金银财宝啊，还有很多的器皿，还有他自己要献给上帝的所有圣物，他全部都拿出来送给了这个亚兰王哈薛，跟他说，哈薛，我把我所有在圣殿里面的东西都送给你，请你不要攻打我们耶路撒冷好吗？就哈薛啊，他收到这些礼物之后，他就非常开心的回到他自己那里去了。后来啊，约阿诗他的臣仆啊就起来背叛他，后来他就被他的臣仆给杀死了，他的儿子亚玛谢就接续他继续做犹大的王。那从今天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知道约阿诗王竟然把他要献给上帝的那些圣物全部都送给了敌军，而且这些圣物啊是约阿诗亲自把他们分别为圣，又或者是约阿诗的祖先因着对上帝的感恩，因着对上帝的顺服放在圣殿里面的，还有圣殿里面那些金子啊值钱的东西，他全部都把它送给了这个不认识上帝完全不敬畏上帝的亚兰人。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他们已经送给了上帝作为礼物，就成为圣物。那这些东西到底是谁的呢？是上帝的。但他在危难的时候没有呼求上帝的名，反而把这些送给上帝的礼物自己拿了回来，然后送给了那个亚兰王哈薛。这其实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在约阿诗的心里面，上帝已经不是约阿诗所敬畏的神了。当约阿诗面对这些战争的时候，面对危难的时候，约阿诗应该要更呼求上帝的帮助，但他不但没有呼求上帝，反而主动把这些属上帝的圣物都送了出去。那后来约阿诗就过世了，他的儿子亚玛谢接续做犹大的王。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 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荣耀的君王，我心尊你伟大，在灵里同心合意敬拜他，在施恩宝座前，我愿降服他，只要信靠，不再害怕，心里柔和谦卑的救主啊，感谢你把我拣选提拔，破碎生命被你陶造，从此不再一样，我要称颂你名，哈利路亚，山寨避难所，他顾念我，患难时足不跌落，在他苍生忽悠之处，必安然。